好，感谢主。那么我们接下来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讲道，我们的这个正道的时间啊。我们非常的感恩啊，主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上帝。那么我们今天呢是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祭坛的真理。好，关于祭坛的真理，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主日来敬拜上帝的时候，就是来到主的祭坛这里来敬拜他，来赞美他。那么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你是爱我们的主，你是眷顾我们的主，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。你的真理就是我们的云柱火柱，带领我们向前行。你的真理也是我们四维的火墙，能够保护我们免于这世界上面各种错谬荒谬的道理。主啊，我们也感谢你，你把你的道赐给我们的时候，让我们的生命活起来。因为你的道不是死的理论，而是生命之道，是活泼有能力的。求主你就祝福我们今天我们的讲台，让讲台把你的生命之道活泼的传讲出来，使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得造就。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，不管是在现场通过网络，都求主你祝福。你也保守我们所用的一切的设备的平稳，包括我们网络，包括我们所用到的电脑麦克风，所有这一切，主啊，求你都分别为圣，使今天的这个我们的正道满了你的恩典，满了你的荣耀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是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祭坛的真理。好，关于祭坛的真理。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之前，好，我们今天是讲到第七讲。好，我们之前呢是跟大家上一次第六讲的时候，我们讲到摩西的祭坛。好，我们讲到摩西的祭坛，我们看到摩西这个人他很奇妙，就是上帝在他身上做了很大的工作，上帝也使用他做了很大的工作，而摩西是公认的一个伟大的人。我们说摩西为什么是一个伟大的人，好，他不是因为做了伟大的事才成为伟大的人，是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，所以才能做伟大的事。而他为什么是一个伟大的人呢？是因为他是一个常常向上帝献祭的人，就是他在随时随地，他在独处的时候，常常跟上帝去相交，所以他大不一样。其实摩西和我们本质上是一样的，他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但是他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里，上帝就像一个很伟大的画家。你知道伟大的画家他怎么作画呢？他不是说你必须给我最金贵的笔，我才能把好的画做出来，而是你给我一根普通的笔，我可以什么呢？我可以做出最好的画来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当我们交在上帝的手里的时候，上帝就能使用我们做成他奇妙的工作，做成非凡的事情。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旷野的祭坛，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不仅摩西是献祭的，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带他们到旷野里面以后，上帝是让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也要献祭，阿们吧。所以在旷野的40年当中，祭坛处于什么样的位置？这个旷野的祭坛对于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它有什么意义？旷野的祭坛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它又有什么意义？有什么启示？我们希望借着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去明白。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读几节的经文哈。其实关于旷野四十年，摩西五经里面有很多地方，我们就读这个出埃及记最后结尾那章的哈，40章1到6节。好，大家也可以看我们的这个 PPT 上面，好，我们有这一到六节的这个好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出埃及记40章1到6节，好，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齐读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，把放在里面，用幔子将柜遮掩，把桌子搬进去，摆设上面的物，把灯台搬进去，点其上的灯，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，挂上帐幕的门帘，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其实这里面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经文。我们看到这个经文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说上帝就吩咐以色列人干什么呢？就是你们要摆什么呀？你们要在正月初一日干什么呀？你们要把帐幕立起来，然后要摆放什么呀？要摆放祭坛，对吧？要摆放祭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从这个，我们要从这个圣经真理当中，我们真的去看到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看到上帝他在这里向我们所展示的，他所告诉我们的，就是我们要去晓得说上帝他把这个祭坛 放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要去明白说这个祭坛它到底好，它有什么重要的意涵，包括上帝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带到旷野里面以后上帝要做什么。所以我们要去思考，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讲。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，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埃及旷野和祭坛的关系，埃及旷野和祭坛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看到上帝吩咐以色列人他们进到旷野里面以后，然后上帝就让他们说，你们以后正月初一你们要把帐幕摆起来，你们要把祭坛摆起来。其实在旷野这40年当中，以色列人其实他们一直都要去献祭的。所以这个祭坛对以色列人重要不重要，弟兄姊妹？非常重要。其实在摩西五经当中有一卷书专门是讲献祭的，大家知道是哪一卷书吗？摩西五经、创世纪、出埃及记，然后下一卷是什么？立位记，然后呢民数记，最后是生命记。立位记这一卷书都是在讲祭坛，都是在讲怎么献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就能看见其实祭坛对以色列人它非常重要。那么我们要去想一想说，祭坛对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重要，包括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带到旷野里面以后，为什么一定要有祭坛，我们要好好的从这个角度去思考。那首先我们真的要去看一看，看什么呢？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，他让我们去显明的关于埃及的真理。我们以前讲出埃及记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分享过，其实埃及是世界的什么呢？埃及是世界的表象。你一定要知道埃及是世界的表象。埃及繁荣不繁荣，弟兄姊妹？非常繁荣。埃及是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，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。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要去晓得说，埃及虽然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强大的国家，但是它所拥有的繁荣不过是什么呢？不过是虚荣。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。所以埃及，在埃及我们有虚荣，我们有虚空，但是其实我们没有实实在在的丰盛。所以在埃及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埃及其实它一直在消耗我们的生命。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。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上帝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，为什么在埃及以色列人不献祭呢？有没有想过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在埃及以色列人不献祭呢？我们说有很多原因，比如说法老奴役他们，阿们吧。所以他们被法老奴役的时候，当人还在罪之下做罪奴的时候，能不能向上帝献祭呢？不能。当人向人屈膝的时候，能不能献祭呢？不能。我们在讲今天的基督徒，你知道我们今天有些基督徒已经得救了，但是有很多基督徒还没办法献祭。为什么没办法献祭？是有法老在辖制你，对吧？有些弟兄姊妹的法老不是埃及那个几千年前的法老，是世界里面的金钱，对吧？一讲到钱他就软弱，所以他没法献祭，对吧？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对世上的名气权力非常看重，所以一讲这些东西他就软弱，所以他就觉得，哎呀，我们的信仰能安慰我的心，但是他不够，我需要钱，我需要权力，我需要怎么怎么样。他一有这个心他没办法献祭，对吧？同时我们刚才也讲了说，我们说埃及是什么？埃及是这个世界的表象，就是它是虚空的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的上帝是虚空的还是真实的？真实的。我们的上帝是阿们的上帝，是诚信真实的上帝，所以你没有办法拿虚空献给上帝，阿们吧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在埃及我们没有办法献祭。你在埃及你不可能在偶像当中立起一个耶和华的祭坛，然后跟偶像共处，上帝是不许可的，对吧？上帝是一定把偶像的坛打掉，然后唯独尊奉耶和华，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。但是埃及的真相是这样子。所以讲到埃及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起来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特别学门训的弟兄姊妹都会背了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不好？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，盗贼来干什么？偷窃杀害毁坏。我们经常说，对啊，我遇见贼就会这样，但是其实这节经文也在告诉我们世界和基督的区别。世界其实就是盗贼，他干什么？偷窃杀害毁坏。你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他是不是耗尽你的生命？有很多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追求金钱，最后得着什么？最后得着什么？有很多人在这个世界里面追求名利，最后得着什么？偷窃杀害毁坏，阿们吧。但是基督来了干什么？叫我们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怎么样子呢？ 更丰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去看这些，真的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看到，我们说这是埃及的真相。其次，我们说上帝把我们带到旷野里面以后，我们去到旷野就是出了埃及，对吧？出了埃及以后，那么到旷野为什么还要献祭？旷野有什么特色？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在圣经当中，摩西五经当中把旷野称为什么呢？大而可怕的旷野，大而可怕的旷野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旷野就是死寂，旷野就是荒芜，阿们吧弟兄姊妹。所以这就是旷野的特点，你要明白。所以如果有些弟兄姊妹有机会，比如说去的以色列去旅游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当然今天有很大的不同，但是你会看到它很多地方所谓的旷野就是死寂，非常荒凉。那么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上帝就在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世界的本质是什么？世界的本质其实它就是死，阿们吧。世界的本质就是死，所以旷野是告诉我们世界的真相。我们说埃及告诉我们世界的什么呀？表象。旷野呢，告诉我们世界的真相。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其实它里面只有死亡，这个世界里面它给我们的只有荒芜。那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弟兄姊妹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是到底是荒芜导致了死亡，还是死亡带来了荒芜？你知道吗？这个是我们和世人不一样的地方。世人一般都是这样认为说，对吧？因为太荒凉了，然后死寂了，对吧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始祖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，上帝怎么警告他们？说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，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就必定什么？死。所以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死的？所以你有些弟兄姊妹说，亚当活了900多岁才死，对，他的肉身900多岁才死，但是从他和神的关系的角度来讲，什么时候死的？吃的时候就死。所以这个世界，当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时候，在约翰福音5章24节，上帝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说，其实他来了，是我们信他的人就要出什么呀？出死入生。原来是死的。所以我们再去看，我们说不是荒芜导致了死亡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死亡带来了荒芜。所以人为什么会生病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般的观念是认为人生病最后把人病死了，其实我们说不是，是什么？人生来就是在灵里是死的，所以他必然有疾病，必然有衰老，必然有衰残的那天。所以将来上帝要给我们一个荣耀不朽的身体，让我们在天堂里活着，阿们吧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说这个世界其实真的像主耶稣说的，它是一个坟墓，是一个粉饰的坟墓。所以我再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。我举一个什么例子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不管是人或者动物死了以后，他的身体就变成尸体了，对吧？尸体会不会腐烂？是腐烂导致了死，还是死导致了腐烂？死导致了腐烂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腐败？因为他在死权下，阿们吧。所以这节经文罗马书5章14节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吧。罗马书5章14节，我们一起来起读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去看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这个世界它是死作王的，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死。所以你要在这个死作王的世界里面寻求安慰，能不能得着？你要在这个死作王的世界里面得着丰富，能不能得着？得不着。那你说梁弟兄，你讲了半天，又讲埃及又讲旷野，跟我们的祭坛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说跟我们的祭坛大有关系。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，就是出了埃及进入旷野，就是出埃及预表什么？我们看透了世界的本相，我们知道世界的繁荣是表象，它并不是真正的。然后进到旷野，我们知道世界的本质是死亡作权。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？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，弟兄姊妹？如果一般人说，哇，我看透了，你知道有些人说我看透红尘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他就出家了，是吧？他就什么斩断3000红这个红尘，然后哎呀，我跟这个世界没关系。其实这些人就变成宗教人士，他变成宗教人士，他的生活怎么样？他的生命怎么样？其实他的生活是生活在盼望里，还是生活在绝望里？他那样的表现是灰心还是喜乐？灰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上帝他给我们在旷野当中有祭坛，因为他爱我们。你说怎么个爱我们？一让我们这么麻烦？不是，你知道 当你看清了世界的本质，你知道世界表象的繁荣其实不过是虚荣，一切都会过去，就像所罗门说的，在传道书里面说虚空的什么呀，虚空的虚空。然后你看清了这一切，那我还追求什么？我们很容易变成一个宗教人士，我们就对什么都没兴趣，我们就变得很沮丧，其实我们的心很荒凉，对吧？我们没有被埃及征服，我们被旷野征服了。但是上帝让我们做什么？上帝说，来，你们来建祭坛，你们不属这个世界，你们是什么？你们是属我的，你们是天上的国民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祭坛让我们看什么？祭坛让我们看上帝，对不对？你睁开眼睛，用你的眼睛去看，用你的理性去分析的时候，你到处去看，到处去分析，看的都是世界，对吧？要么被世界的表象所欺骗，要么被世界的本相让你变得心凄凉没力量。但是你到祭坛上面你去看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说，上帝告诉我们说，世界是荒凉的，世界是虚空的，但是在他这里有什么？有丰盛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，在他这里有丰盛。你记得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主耶稣说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的什么？更丰盛。这个世界一直在偷窃你的生命，这个世界一直在偷窃你的精力，这个世界一直在偷窃，在抢劫你的才华。但是耶稣基督说，你到我这里来，你跟从我，你到我的祭坛这里，我把丰盛给你。阿们吧。所以祭坛是领受上帝祝福的起点。弟兄姊妹，其实你再去看圣经，你会恍然大悟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有没有可能没有上帝的祝福却有丰盛呢？没有啊，所有的丰盛都从上帝的祝福那里来。阿们吧。所以当我们到上帝的祭坛那里，是得什么？得上帝来祝福。你们有没有在祷告当中求上帝祝福你？说梁弟兄哪能那么功利啊，我到祭坛那儿都是悔改认罪的，我从不求上帝祝福，这是不对的，对吧？我们之前讲过雅各，你看雅各在亚伯渡口跟上帝拼命的摔跤，说你怎么样子，你不劈我，你不砍我，我不让你走，是不是这样说？你不让我腿瘸了，我不让你走，是不是这样说？他怎么说？你若不给我祝福，我不让你走。上帝给我们的，我们怎么得救的？我们不是信什么音呢？福音呢？上帝是喜欢祝福的，阿们吧。所以一切的丰盛都从上帝的祝福那里来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，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，我要有基督的祭坛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就想起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。什么故事呢？七只恶鬼的故事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说有一只鬼啊，他离开了他原来住的地方，被赶走了，他到处游荡，到处游荡，然后他说没地方栖身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再回去看看。回去一看，诶，我原来住的地方呢是打扫干净，空旷无人，所以他就进去，不单他自己进去，然后怎么样，带七只更恶的鬼进去。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？就用在我们今天的埃及旷野和祭坛的关系上。你知道当我们出埃及，我们就开始打扫房屋，我们不再拜偶像，我们认清了这个世界的表象，这个世界其实它虚荣是它的表象，它其实不是这样，我知道它的本质是荒芜，然后你仅仅认识到它的荒芜，你就是一间打扫干净的空房屋。你的房子里要放什么？你这个心里面要放什么？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心只是看清了世界的本质，那么有七只更恶的鬼住进来，你成为一个宗教人士。阿们吧。宗教徒比没有宗教的人更难信耶稣，更顽梗，更灰心，更凄凉，同意不同意？
同意。
所以为什么你看到和尚你会觉得有凄凉感，对吧？为什么看到尼姑你会有凄凉感？为什么你看到那些其他宗教的那些人士你有凄凉感？因为他们就是一间更大的空房子，但有七只恶鬼住进去。所以怎么不让鬼住进来？谁住到你里面鬼住进来？对了，耶稣怎么住进来？你要有耶稣的祭坛。阿们吧。你天天去亲近他，你这个房子是谁做我心之主啊？基督做我心之主。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，所以你一定要有基督的祭坛。所以你不能满足于说我出了埃及，你不能满足于说我明白了世界的真相，你必须让基督住你心里，你必须常常跟基督祷告，常常亲近他，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当我们有了基督，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真理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？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在我们的 PPT 上面有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你看世界经常骗你，世界就说，哎呀，你不能那么敬虔，你不能老是追求基督，这样子你会很穷的， 你会有缺乏的。你多花一点时间去赚钱嘛，你多花一点时间去攀岩附势吧。上帝怎么说？上帝把基督赐给我们，还有什么给我们？万有和基督一同白白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以前讲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，我们讲得很清楚，我们所需要的上帝一定会给我们，上帝不给我们的都是什么？都是我们现在不需要的。阿们吧。我们经常为了自己不需要的把我们的精力生命耗尽了，上帝要给你的才是你需要的。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万物和基督一同白白赐给我们。所以一个人有了基督就是最幸福的，因为万有都是他的。一个人没有基督呢？所以魔鬼在圣殿顶上骗我们说，来，你们来拜我，我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给你，给你的是什么？给你的是空气。他们把你什么都得不着，但是你有了基督，什么都是为你服务。你要明白这个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我们说盼望弟兄姊妹，你去看祭坛和埃及和旷野，也就是说祭坛和世界的关系。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的人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，我们借着什么表明？借着祭坛。我们要在耶和华面前献祭，我们要在基督里祷告，我们要在基督里读圣经，我们要在基督里团契相交，我们要在基督里传讲福音。阿们吧。你要过这样的生活，你就是真正有丰盛生命的生活。所以你不要羡慕世上的人，世上那些只要不信基督的大富豪，他拥有的是什么？他拥有的是虚空。世上那些乞丐呢？他拥有的是荒芜。唯有你信了基督，你有了基督，你也有了万有。阿们吧。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之前我跟倩文师母我们还聊，我们因为当初我们那时候去郑州，我们去服侍的时候，我们本来有钱可以买房子，我们也没有买，我们那个钱都投到郑州去了。然后回到广州，我们当然这个十年之后了，哪里有钱买房子，买不了了，然后我们只能租房子住。然后我们，你知道广州房价涨得很厉害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就很感恩。我们感恩什么？别人花了上千万买了房子给我们住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对不对？你说我又不用花钱，我还住着千万豪宅，对吧？这就是这样子吗？这不就是神把基督和万有一同赐给我们了吗？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你要这样去看，你这样去思想，你就喜乐了。你不要说哎呦，房子我买不起，我好痛苦。你不要这样去想啊，对不对？想法不一样，看见就不一样，因为你要在基督里看。阿们吧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讲祭坛和真理的关系。你说梁弟兄，怎么突然就扯到祭坛和真理的关系呢？你是讲世界，我是明白的。那这个在世界里我们确实应该有祭坛，没有祭坛我们就绝望死了，没有祭坛我们就被世界勾引走了，我们就回埃及了。那为什么祭坛跟真理有什么关系？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荒凉吗？你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虚无？你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虚谎吗？这个世界爱不爱真理？不爱。所以当上帝让我们把祭坛立起来的时候，一定表明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我们跟真理有关系。阿们吧。我们跟真理有关系。那关于祭坛和真理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去简单的去讲的时候，我盼望大家去明白，我们只能是抛砖引玉。其实我们每一点你要去展开去讲，都不是一次两次能讲完，甚至我们每一点都可以讲很多次，但是我们要去把它总体去看一下。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要去看一看敬虔和真理的关系，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个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讲到祭坛的时候，大家是不是想到敬虔？是不是想到敬虔，对吧？因为一个人在祭坛前面祷告，在祭坛面前，像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那里讲，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我们一定想到敬虔。阿们吧。但是很少有人会想到说祭坛和真理有什么关系，或者敬虔和真理有什么关系。这个就是罪造成的结果。罪经常把我们一些有密切关系的东西，把它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把它的关系打断，然后把没有关系的东西，罪又把它连在一起。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，罪经常把情欲和快乐联系在一起，其实情欲是没有快乐的，对吧？罪中之乐，有没有听过圣经上面讲这个话，是吧？其实罪不能带来快乐了，但是我们这个堕落的思想把它连在一起。敬虔和真理，我们觉得这是两件事儿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甚至会认为他们互相矛盾。我们说不，如果你去看圣经，圣经告诉我们说敬虔和真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真的，我们去看一下圣经当中何西阿书四章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在我们 PPT 上面有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，你弃掉知识，我也必弃掉你， 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，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，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。然后罗马书一章十八节，我们再来读。人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里面上帝说，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做祭司了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弃掉了什么？你弃掉了知识，你厌恶真理，你就不能做祭司。所以不存在的。你知道世上的宗教就说，哎，世上的宗教都是反智的，不要讲理性啊，因为你一讲理性就把它戳穿了，是吧？你一讲道理就把它戳穿了，所以他不要讲。基督教呢？基督教正好反过来，上帝说你一定要讲真理，你不讲真理，你不配做我的祭司，你不明白真理，你不配做我的祭司。然后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讲到说，不虔不义的人，他们的特点是什么？是阻挡真理。你看到了吗？所以虔诚和真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们对上帝的虔诚的态度和我们对真理的态度是成正比的。不可能一个人说我很爱上帝，但我很讨厌真理。当你说你讨厌真理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是不虔诚的。真的，你越是敬畏上帝，越是在上帝面前虔诚，你一定会渴慕真理。阿们吧。连主耶稣基督自己都讲说，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。基督就是真理，你讨厌真理，你在讨厌谁？有没有发现？对不对？所以基督教为什么会有些人说你们基督教好好斗啊，喜欢辩论，是吧？因为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真不一样，其他宗教是反制的，所以他讲你说什么我都同意。基督教不是，基督教说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，这样子不合乎圣经，这样子不合乎理性，这样子不合乎逻辑。阿们吧。你要去看到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说上帝把祭坛赐给我们的时候，在这个弯曲悖谬充满了错谬的世界当中，上帝让我们立起祭坛的时候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真理的见证人。祭坛应该是你追求真理的起点。阿们吧。祭坛应该是你追求真理的起点。我为什么说祭坛是你追求真理的起点？因为我们有很多人也喜欢读书，但是他要丢开基督去读书，所以就绕在世界的观念当中。甚至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讲？有的人讲，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。他说有些人不过是别人观念的奴隶罢了。有些人不过是别人的观念的奴隶罢了。同意不同意？有很多人根本没自己的思想，他只有别人的观念。然后别人什么观念？因为他缺乏真理的辨识力，所以他脑袋一堆别人的观点，怎么办？说哎不，梁弟兄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人不一样，我独创，我非常有独创思想，我什么都是自己想出来的。你想出来的日光之下并无什么，并无心事，唯有你到祭坛那里，你才开始真正追求真理。阿们吧。所以在箴言里面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一节熟悉的经文讲说，敬畏耶和华是什么？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你看到吗？敬畏耶和华是什么的开端？智慧的开端。当你不敬畏上帝的时候，你离智慧还十万八千里，你门都没摸着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你不要听魔鬼的谎言，魔鬼经常欺骗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弟兄姊妹对上帝的话经常记不住，魔鬼一说就信，所以我们的信心也很大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信上帝，信魔鬼，你说信心大不大？这是很搞笑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应该相信上帝，而魔鬼就说，哎呀，你要有智慧啊，你不能只看圣经哦。我们其实不主张大家只读圣经，但是我们也反对你不读圣经。因为敬畏耶和华是什么？智慧的开端。你一定要看到这点，一定要明白这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到敬虔和真理之间有这样密切的关系。其次我们还要去看一点，我说我在这里再讲，这是跟我们今天大有关系。我们说真理和金钱之间的关系，或者真理和利益之间的关系。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去看新闻，前两天突然有一个新闻爆掉了，是吧？全网到处都在传，说有一个学生告密他的老师，而且把他老师上课讲的话剪辑了一番，然后丢上去，然后导致这个老师被学校开除了，告密者，对吧？那他为什么告密？他这个老师其实如果你看完整版就知道，这个老师他也并不是主张一些其实错误的观点，他是主张大家你要去认真严谨去找真相，对吧？但是你注意为什么这个学生这样去做，这个学生根本就不喜欢真理，他不爱真理。弟兄姊妹，他喜欢什么？他要的是利益。当他做一个告密者的时候，他能得到利益，对吧？ 他要的是利益。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，你说那个人是个人渣，梁弟兄，我们不是人渣，这个是特例。我跟你讲，不，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去做，这里面有很深的人生哲学道理在后面，就是真理和金钱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，真理和金钱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，哪个是目标，哪个是手段。弟兄姊妹，真理和金钱哪个是目标，哪个是手段？真的是真理是目标吗？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面甚至很多基督徒，真理是他得钱的手段，他真正想要的是金钱而不是真理，所以真理是他用来赚钱的手段，甚至如果不是真理能让我赚钱我也用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今天是不是很多人就是这样子？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说，切，小孩子才讲是非呢，有没有听过这个话？是不是有些人就说小孩子才讲是非呢，我都是成年人，意思是什么？我才不在乎他对不对，我只在乎能不能得到利益。甚至你会看到有些人就所谓相信说，哎呀，任何国家都是利益至上的，凡是利益至上的都是很 low 的国家，都是很差的政治，都是很糟糕的外交手段。你知道吗？圣经上面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知道的是什么？我们应该知道的是金钱是手段，真理才是目的。那你说梁弟兄，不是还是要用钱吗？对啊，我要用钱买什么？我要用钱买书啊，我要用钱买圣经啊，阿们吧。我赚了那么多钱，我是为了传播真理啊，你看到了吗？所以我讲这个，我说我在这里问大家的时候，大家可能恍然大悟，对哦，应该真理才是目标。但是我们的生活，我不客气的讲，我遇见过好多好多的基督徒，我以我了解啊，我了解的只是一小部分，不是全部。以我的了解，超过一半以上的基督徒，金钱才是目标，真理是手段。所以他经常跟上帝抱怨：“主啊，我读了那么多圣经，你怎么还让我生意亏了？”哎，你看到没？对不对？主啊，我经常读圣经，经常跟你祷告，为什么我别人家都买房买车，甚至买第二辆车了？我只有辆电动车，而且广州明年还要上牌，我这个车还没有手续，上不了牌。主，你为什么这样苦待我？你没有看到？真的，如果你真的是以真理为人生目标，金钱为你的手段，你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。阿们吧。因为金钱是你的追求目标，所以你很愁苦，对不对？当你真的去看，真的去思想这些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大不一样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就真的是很感慨，我就想来什么呢？列王记上第十章有一个故事，就是示巴女王。大家知道那个示巴女王曾经去拜访以色列，对吧？然后去见了所罗门，这个见了所罗门，见了所罗门以后，哇，她很惊讶，她说：“我原来在我国家里面听说别人讲你，讲你们以色列多么辉煌，多么富裕，还多么丰盛。我到了你眼前后，我发现我原来不相信他们说的，我觉得他们说过头了。我到了眼前，我才发现他们说了连一半都没有。但示巴女王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她说什么呢？她说：你的臣子，你的仆人，常侍立在你面前，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。他没有说哇，我看你店里面到处都是金子，好有福哦！我看你们国家哇，大家每天大鱼大肉，好有福哦！莫，他说不是，你的仆人为什么有福？因为听什么？听你智慧的话。你看到吗？示巴女王是真正有见识的人，我们当中很多人没见识，所以见到金子就贪了，你知道吗？见到珠宝就倒了，见到有钻石就趴下了，对吧？但是示巴女王说，你有这么多东西，但我看见了一个重点，就是你的仆人真有福，是因为他们能够领受智慧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要超过示巴女王，对不对？他是旧约时代的人，我们是新约时代的人，我们有什么？我们有全本的圣经啊。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是被牧师传道人逼着读的吗？你知道有些弟兄姊妹，梁弟兄，你每天发这些，你给我很大压力，好吧？其实我每天鼓励你，或者我发这些是想让你干什么？我想让你富足，好不好？你有这么大的一个宝矿在你眼前，你不得，你不用，然后你为那世上虚空的那些东西耗尽了你一生，太可惜了。当你真的把钱变成了你的手段，而不是你追求的目标的话，你整个人生都不一样了。你做企业家，你会成为不一样的企业家；你做这个公司的职工，你会成为不一样的职工；你做一个销售，你会成为不一样的销售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这些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方面。那第三个方面，我们再讲，我们说这个祭坛其实 它和生命之道有关系。怎么和生命之道有关系？弟兄姊妹，我讲到这里，我就想来，原来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叫索尔仁尼琴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一句真话就比整个世界的分量都重。这句话说的好不好啊？好，但这句话在世界里受欢迎不？不受。很多人说真的吗？所以很多人不相信这个道理，他的人生哲学不是这个，所以为了所谓在世界上面，哪怕为了一片面包，他也可以讲假话。但是我们说，我们在讲，我们说我们不是讲真话，我们说真理，一句真理比全世界的分量都要重。所以当你归向基督，当你成为真理的见证人，你知道你是多么的尊荣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用世界的价值观，用世界的标准，世界的标准说，哎，你们那些都是空的，什么真理，什么是非，我们就是要追求利益，你追求利益最后能拿到什么吗？对不对？你什么都得不着。但是当我们有了真理，它就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说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我们在耶和华的祭坛上面的时候，就表明一个对真理的态度。什么态度？我们是领受真理的人，我们是顺服真理的人，我们是传扬真理的人。阿们吧。这个世界为什么怕教会？这个世界为什么怕基督徒？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是虚谎。这个世界非常怕真理，因为真理只要拿出来发出光来，就把一切的虚谎都打败。阿们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真的去看这些，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说当我们到祭坛这里的时候，我们领受的真理还不像一般人讲，因为一般人一讲真理他就想到的是知识教义，我们到祭坛这里要献祭的，是要活生生的献祭，而且祭坛指向的是谁？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。你祭坛指向的是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晓得说，基督是一个知识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？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又真又活的人。阿们吧。所以祭坛要表明的是什么？生命之道。你领受了这个生命之道，比世上那些人更厉害。所以我有的时候看世上那些哲学家，那些思想家，我们很钦佩，好多基督徒比不了，比如像苏格拉底，对吧？比如说世界上面有些很伟大的思想家，他们为了坚持他们认识的真理，他们甚至把性命摆上，对吧？但是基督徒有的是什么？超过他们。基督徒有什么？生命之道。我们拥有的是生命之道，这个生命之道那里面的力量是大大超过一般的道理的。所以当保罗跟我们说，我们凡事不可抵挡真理，而要什么呀？而要扶住真理的时候，你知道是多么尊荣，我们居然可以扶住真理，对吧？当主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，我们跟着主耶稣基督来领受这生命之道的时候，我们是何等的尊荣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就想起来之前我们在我的那个公众号，我们的大能福音的公众号上面，我们会发一些那些老弟兄姊妹的见证。好，所以我们发到林献高老弟兄的时候，我们广州弟兄姊妹就沸腾了，因为好多人都曾经听过他的教训，甚至跟他亲自接触过，所以大家很感恩。然后那我也有发其他的，然后包括我发那个谢摩善老弟兄的时候，哎，有一个弟兄可能是上海的或是哪里的，然后他给我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那里留言，他说我09年去探访过谢老，然后谢老弟兄当时给我的劝勉直到今天还在我心里面，我想来还很感动。那我就回复他什么呢？我就回复他，我说感谢主，我们的谢老弟兄，我们这些先辈，他们虽然早就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声音大不大？大的不得了，超过很多人，对不对？他们的声音一直在这个世界里面发挥作用，对吧？你真的去看，真的去思想这些时候，我说其实真理随着时间的过去，它沉淀下来越发显得有力量。而金钱呢，金钱随着时间过去，它的结果是什么？大家有一点金融知识都知道，随着时间过去钱会怎么样？贬值，一直贬。阿们吧。一直贬。弟兄姊妹，不管是袁向成，不管是林献高，不管是谢摩善，不管是杨新斐等等等等，一直我们说到保罗，到主基督，到摩西，所有这些人之所以这么伟大，在他心中支撑他的是金钱还是真理？
真理。
这些人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想靠金钱做事情，他就一败涂地。而这些人之所以这么伟大，是因为一直是真理支撑他的，是他生命的核心。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上帝让我们建起祭坛，这个真理的祭坛的时候，你知道上帝多么爱你，是不是？上帝是深爱你，所以说你要有这样的祭坛。 你要有生命之道的祭坛，你要有基督的祭坛在你生命当中，你不要跟着这个世界的虚晃走，你不要被世界的价值观、世界里面的人生观、世界里面那些虚假的世界观把你的人生给毁掉。有太多基督徒他的三观都是从世界来的，所以世界打一个响指是吧，不是灭霸打一个响指就死掉一半，而是世界打一个响指就马上把你勾走。你没有看到我们很多时候就哇，有什么事哎，不读圣经了，哎，有什么事不祷告了，哎，有什么事那个梁弟兄主日我来不了了，我不来聚会了是吧，哎呀，这个回头再说吧啊，怎么样子，世界勾勾手指头就把它勾走了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是真理之子，我们是真理的见证人，我们是有一个真理的祭坛的，我们是有一个责任领受真理、顺服真理、传扬真理，这是你的生命。当你以真理为你生命的核心的时候，你也不会被这个世界吞没掉。阿们吧。这个虚空的世界，这个虚晃的世界是不可能吞掉拥有真理的人的。但是当真理在你心中分量太少，特别是神的话语在你心中缺乏分量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世界的洪水冲过来就把你冲走了。就像罗德一样，挪移到索多玛，结果最后什么都不剩下，只有他自己堪堪得救而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。所以你真的要去看，你真的要去思想，真的要去明白，我们要做真理之子。我不要做拿着真理去换钱的人，我要做拿着钱干什么，买真理的人。你就是聪明人了，你就是智慧人，阿们吧。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？我们第三点要讲的就是祭坛侍奉和更新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哈，我们前面已经讲了，我们说祭坛是我们在哪里啊？我们在荒芜的旷野当中得丰盛的源头。我们在祭坛里面，我们是在祭坛那里，我们去领受上帝的真理，做上帝真理的见证人。祭坛是真理的起点，但是这还不是旷野当中祭坛的全部。其实我们今天也不可能把旷野当中的祭坛全部都讲出来，但是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还要跟大家去讲一讲，我说还有一些重要的方面我们一定要有。什么重要的方面？就是我们在这里首先大家一定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需要去晓得，我们需要去知道，就是祭坛它是侍奉上帝的地方，它是侍奉上帝的地方，它是脱离奴役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大家要去看我们读这节的经文好不好，就是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，好，在我们的 PPT 上也有，大家也可以读你的圣经。好，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。神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
你们必在这
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弟兄姊妹你注意哈，上帝让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在出埃及之前上帝就公告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上帝就跟他们说，你们出埃及以后要做什么事情？侍奉我。你们要在哪里啊？要在这座山上侍奉我。你知道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开始献祭？出了埃及以后什么时候开始献祭你们知道吗？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第三个月就开始献祭，就是前面因为还有征战，过红海啊，然后又马拉的苦水啊，然后要天降玛拿呀，还有利非定之战，这些仗打完了，然后他们一路走，走到何烈山的时候，就是摩西被呼召的地方，然后上帝就说，我现在要把律法赐下来，我要把圣约赐下来，然后干什么？让你们来侍奉我。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上帝就跟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开始献祭了。因为他们前面，我们之前学出埃及记都知道，他们后来把帐幕立起来，对不对？帐幕里面是什么祭坛呢？铜祭坛。我们以前讲过，铜预表上帝的公义，所以那他们那个时候铜祭坛还没造好之前，上帝说你们可以用土坛，可以用石坛，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献祭，四十年没停过。其实不仅四十年没停过，是一直一直献到什么？献到新约的时候，其实一直献到现在。我们现在还献不献祭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哪里献？在基督里，任何时候在基督里，阿们吧。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说祭坛做什么，祭坛表明什么？祭坛表明我们是侍奉上帝的人。祭坛不是仅仅你来到这里说，我们刚才讲了祭坛领受祝福，阿们吧。所以我们来到祭坛这里说，求上帝赐福于我，但是祭坛的功用不仅于此，我不但领受上帝的祝福，而且我要干什么？我要侍奉上帝。当你成为一个侍奉上帝的人，你知道你就得到了人生最大的尊荣。 阿们吧。我以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弟兄讲，那个弟兄那个时候原来很年轻，他就奉献，然后他说要我要全心专职的去服侍上帝。然后他爸爸是什么？他爸爸是一个老中医，你知道做医生是很赚钱的，在家里开诊所是非常有钱，所以他爸爸气死了，然后一直骂我们的弟兄，一直骂我们的弟兄。然后这个弟兄有一次圣灵感动他，他就跟他爸爸讲一个话，他说：“爸，如果我现在在国务院工作，做了总理的秘书，但是收入很低，怎么样啊？”他爸说：“那没有关系啊，这多尊荣啊！你如果在国务院做了总理秘书，那还了得是吧？你没钱我也支持，对吧？”然后我们的弟兄就来了，你知道下一句就来了，说：“爸，我现在做的比那个还高，嗯，我是侍奉上帝的人。”然后他爸爸：“你这个胡搅蛮缠。”其实我们真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你，但是我讲这个例子，我希望大家不要说：“哎呀，梁弟兄，你是。”我不是，我还有公司呢，我还有销售业绩呢。不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做工的时候不像是侍奉人，乃像什么？乃像侍奉主。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侍奉上帝的。你为什么公司里面做的那么不好，甚至做的跟世人无异？就是你忘记了你在公司当中你是侍奉上帝的。你在家庭当中为什么你会你爸爸那些不好的习惯你从小就很恨，说这错误的方法我长大了绝不这样做，然后等你长大了你也这样对你的孩子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忘了你们家是侍奉上帝的地方。当你常常提醒自己说我的公司是我侍奉上帝的场所，我的家是我侍奉上帝的场所，我在家中要效法基督，我在工作当中要效法基督，我要寻求更高的智慧，这个时候你不一样。阿们吧。这个时候你不一样，因为你就看见你人生的真正的荣耀，你最大的尊荣不可能再超过这个了，同意吧？还有没有可能更高的职位？梁弟兄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入职了一个世界500强大公司，每年年薪100万，又如何呢？年薪100万也比不上侍奉上帝尊荣，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还有什么非要在别人面前？有些时候我们同学聚会说我不去。为什么不去？我同学好几个百万富翁，在他们面前我抬不起头来。其实有什么不可以去的？当然可以，对吧？我以前也讲过，我们那些同学，中学同学那时候终于找到我，拉到群里面的时候，你看，哎，你现在做什么工作？我说我现在在教会，在教会什么意思？我说基督教会啊，做牧师，做传道人啊。然后他们都很惊讶，因为以后有机会跟你们讲，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会做这样的一个人。然后我们有一个同学就在群里面突然冒出一句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还是你厉害。”他说：“你老板是上帝。”哎，他说的对不对啊？对呀、啊，他们都有老板，但他没有一个老板比我老板大呀，对吧？不就是这样子吗？所以侍奉上帝是你人生最大的尊荣，阿们吧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句话好不好？人生最大的尊荣就是侍奉上帝。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这一点，一定要晓得这一点，这是我们真的看到，真的去晓得，这是极其尊荣。所以基督徒这个称号很尊荣的，不要听魔鬼的谎言，不要魔鬼挖苦你讽刺你，你就觉得不好意思跟人讲你是基督徒，你是侍奉上帝的人。第二个我们想让大家去看到就是什么呢？我们说你注意，他们是群体的祭坛，什么意思？大家知道我们之前不管讲摩西的祭坛、雅各的祭坛、挪亚的祭坛，这些人都是什么呀？都是个人性的。但是当以色列人到了旷野以后，上帝让他们怎么样？群体性的祭坛出来，是以色列的祭坛，所以他们要一起来去献祭。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当然知道一起献祭，我们一起服侍主，能做我们个人做不到的事情，我们能够互相搀扶。所以你要来参加主日的聚会，你不要仅仅，我们有网上的渠道给大家，是给一些不方便的弟兄姊妹，然后给他们方便，但是你能来现场你要来现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仅仅听到的，你是要跟弟兄姊妹一起建造耶和华的祭坛的，你是要一起在神的祭坛上面去献祭，去蒙福，然后去侍奉上帝的。所以你真的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越是有群体在一起，我们越不容易软弱，我们越能互相支持。当然要磨合，同意吧？你在家里面不需要磨合，好简单，对吧？就你跟你的电脑磨合什么，你跟你的手机磨合什么，不需要嘛？你只要磨磨梁弟兄就行了，对吧？然后而且梁弟兄讲到讲的不喜欢关掉， 是吧？随时关掉传道人，是吧？来到教会又关不掉，是吧？那梁弟兄讲的话现在刺我，我不想听，但是我的耳朵又在这儿，哎，我又没戴耳塞来，是吧？下次听到戴个耳塞来啊，听到他不想讲的我就塞住，然后他讲完了我再放下，是吧？是这样子的吗？不是，我们来到这里是一起见到耶和华的祭坛，一起向耶和华献祭。而且你要注意啊，我们在这里，你注意，上帝让以色列人有个祭坛，祭坛是以色列人最能凝聚的地方，是以色列人的凝聚力之所在，也是以色列人的拓展力之所在。就是当他们一起敬拜上帝的时候，大家的心被归拢起来。没有比神的爱，没有比神的真理，没有比神的圣洁，没有比神的荣耀更能凝聚人心的。当然这一切不能把肉体拉过来，当我们在肉体血气里面的时候，越是这样的群体我们越讨厌，我们就想走，对吧？但这个时候你就提醒自己，哎，我出问题了。如果这个群体不是敬拜上帝的，整天都是讲吃喝玩乐，然后我不喜欢去，这可以理解。但如果这个群体整天在讲基督，整天要高举基督，传讲福音，高举上帝，哎，我不想去，一定是我出问题了，对不对？同时我们说这个祭坛它还是什么呢？还是拓展力。拓展力什么意思？当我们到耶和华的祭坛这里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会被上帝的爱所激励。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我们这个倩文师母带大家敬拜的时候，带大家祷告的时候读的那段以马忤斯的经文，对吧？当人遇见了基督，他心里就怎么样子啊？火热起来，他坐不住，晚上都坐不住，说、哎、我们出去，我们告诉弟兄主基督复活了，我们不能再停在这儿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拓展力，而这个拓展力是被上帝激励的。所以你问你自己，你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还是一个冷淡的基督徒？其实这一定反映你跟上帝的关系。你不要骗自己，我们冷淡的时候有没有理由啊？有很多理由，对吧？家里忙啊，工作忙啊，是吧？那个人很糟糕啊，这个人心很硬啊，对吧？梁弟兄啊，你怎么遇见那么多好人，我遇见一堆歹人，所以我就没办法对他们热心，上帝好偏心眼哦。其实不是，我们遇见的人是一样的，但是你跟神的关系出问题了，你缺了祭坛。因为你缺了祭坛，你的拓展力就大幅下降。阿们吧。你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之后，这个凝聚力就把你凝聚不过来。但是当你一旦转向上帝，你就被凝聚过来，你就开始有力量去拓展。一个教会也是这样，一个教会越是高举基督，这个教会就越有力量，越能凝聚人。一个教会越是高举基督，他就越有拓展力，就出去传福音，让更多的人接受基督。阿们吧。我们教会不就是这样子吗？我们不是要夸我们自己，我们是小小的一间教会，但是主有恩在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努力的去传福音。然后其实我们每年传的福音比我们坐在这儿的人还多，对吧？我们今年到现在他马上又有这个圣诞布道会了，那圣诞布道会之前，我们之前数一下，我们今年65个，我们传了65个福音，对吧？但是我们还要改进，还要提升我们的牧养能力，盼望明年马上说这儿坐不下了，我们换地方，是吧？这是我们要盼望。但是你要高举基督，你要有祭坛，对不对？你要有祭坛，你要跟神的关系，你最注重的就是跟神的关系。而你跟神的关系就反映你的祭坛，反映你跟弟兄姊妹的关系。阿们吧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，一定要思想这些。所以福音的祭坛是最好凝聚的地方，福音的祭坛是最好拓展的地方。你抓住这些，连世人他们都看到，所以有些人就往教会扑，对吧？我们基督徒却忘记了，你知道有些世人跑到教会想搞营销，想搞传销，这是很糟糕的。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愿意来教会，不愿意跟弟兄姊妹一起见到神的祭坛，一起向上帝献祭。魔鬼在骗你，魔鬼把你拉开，然后让你没力量，对吧？我们都有经验，一根柴火容不容易被风吹灭啊？容易。但是一根柴火放在一个火堆里呢，风吹不灭，风越吹火越大，对吧？就是这样子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有群体的祭坛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那第三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说你注意生命的更新，这个祭坛是生命更新的祭坛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，出埃及记40章1节说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。我们刚才已经讲，上帝让以色列人新的一年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从哪里开始？从祭坛开始，从帐幕开始。阿们吧。我们一般新的一年是怎么开始？ 我们一般是从吃喝开始，对不对？说元旦了，新年了，春节了，大家怎么考虑？北方吃饺子，南方吃宴席，对吧？我们是这样子的。但是上帝说不，你们新的一年从哪里？从祭坛开始。什么意思？因为祭坛能带来更新，你跟上帝越亲近，你的生命就越更新。我们经常有一个误会，我们误会什么？我们以为时间能更新，时间其实只是记录的刻度，时间是没有任何能力去更新你生命的。阿们吧。你能不能拿一个尺子说这个尺子让我长个了？不可能。时间也是，时间只是时间的尺度，你明白吗？世界能不能让你更新？不会。世界就是盗贼，盗贼来无非是什么？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世界是要偷你的时间，世界是要偷你的生命，世界是要让你变得衰残的。什么能更新你？只有我们的上帝，只有基督的福音。阿们吧。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要晓得说，能更新我生命的唯独是上帝。你觉得你在原地打转多长时间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现在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们要离开舒适圈。其实讲这个话的人就是承认自己干什么？我在原地打转。但怎么出舒适圈？怎么出圈？对吧？有些人说，哎，我读过一本书《断舍离》，我读过这本书，这本书教我怎么出圈，那本书教我怎么出圈。我跟你讲，那些都不叫出圈，那些是什么？那些都是在原地打转。所以世界上面的哲学一定是轮回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？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都讲轮回，只有基督教不讲轮回。为什么？因为世界只能提供轮回，世界不能让你更新的，他也看不见更新的盼望。所以圣经上面也讲，就是那个伟大的所罗门讲说，日光之下并无什么，并无新事，他只能在那里打转。只有谁能让你更新？只有上帝能让你更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徒也一样，你不要说，哎，我已经信了耶稣了，所以我就肯定会每天都更新。不，你有没有祭坛？当一个基督徒不是经常去亲近上帝的时候，他也在轮回。同意不同意？你会看到有些基督徒甚至信主20年30年毫无进步，甚至成了别人传福音的拦阻。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基督徒？我见过很多。你看你们现在出信的，所以这么热心，你看吧，3年之后你就不是这样了。你看看我，我信主30年了，一个福音我也不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世界里轮回，你知道吗？好可怜。所以这样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也祷告主，主你把他接走吧，免得他影响别人，免得他绊倒别人。阿们吧。对不对？你真正要去做的是什么？到基督里。世界真的只有轮回，在基督里，在上帝的祭坛那里才有更新。阿们吧。你不要白占土地啊，这是不是圣经里面讲的？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真的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看的话，我们真的要去晓得说，所有的更新都是从上帝来的。所以祭坛是什么？祭坛不是讲一个宗教的仪文，它的核心是跟上帝相交。你跟上帝每天有多少时间去相交，你知道，就决定了你生命的样式。阿们吧。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去讲，我们讲的是最低要求。我们说你每天要拿15分钟出来，5分钟读经，5分钟祷告，5分钟敬拜，这是最低要求。因为你起码要有祭坛，你那个祭坛这么小也得有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有很多基督徒连这么小的祭坛都没有，有些基督徒的祭坛得拿显微镜才找得到，一个月可能才有一次，对不对？那你当然，你的脑海，你的生命充满了世界的声音，毫不奇怪。所以魔鬼一挑动你，你就生气，魔鬼一挑动你，你就嫉妒，魔鬼一挑动你，你就灰心沮丧。但是你有了上帝的祭坛，你不是这样子的。因为上帝的祭坛一定会让你不断的更新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真的，当上帝在他的祭坛上面祝福你的时候，请问你的生命会不会原地踏步？不会的。大家记得我们刚才讲的说，摩西和我们一样，其实是个普通人，但是因为他顺服上帝，因为他被上帝祝福，所以他做了那么大的事情。我们讲新约也有一个例子，要什么例子吗？5饼2鱼的例子。那个小男孩拿的那个5个饼2条鱼是金子做的吗？是什么人参果做的吗？不是，很普通的。但是交在耶稣的手里，耶稣一祝福之后呢，5000个男人再加上妇女儿童，起码超过上万人。因为从来都是姊妹比弟兄更热心， 对吧？所以有5000个弟兄的话，起码有6000甚至10000个姊妹在那里，再加上孩子，全部吃饱了，还收拾了多少啊？12篮零碎，对吧？你看到了吗？当我们的生命被基督祝福，你再普通，你都会大不一样。阿们吧。你会成为多人的祝福。后来收拾起来还有12篮，原来5个饼2条鱼能不能放12篮？放不了，一个袋子就装完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当你到祭坛上面让上帝更新你的生命，你能带来的结果，你能带来的影响就会大不相同。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这些，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3点。那最后我们给大家做一点点的总结，就是我们说这个旷野的祭坛是谁啊？就是基督。阿们吧。离开基督我们就不能胜过世界，对吧？我们大家一起把我们 PPT 上这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在世界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里，让我们常常在基督里献祭，这是我们脱离世界的虚空得着丰盛生命且要日日更新的唯一途径。这世界终将过去，在基督里献祭的却要永远长存。我们把下面这节经文我们也一起读一下，约翰一书2章1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所以求主让我们记得他的话语，让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这个旷野当中要把你的祭坛天天摆起来。这不是上帝苦待你，这是上帝给你极美的祝福。阿们吧。不要再被虚空拉走你了，就像那个少年官一样。你知道那个少年官到主耶稣面前，主耶稣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。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明白，对吧？哇，主耶稣你好苛刻，人家辛辛苦苦赚的钱你一下子就让人散掉。其实主耶稣说的是什么？你要把世界的虚空放掉，来我这里得真正的丰盛。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的生命就会大不相同。从此以后你就不再做钱财的奴仆，而是真正成了钱财的主人。因为你用钱财买什么？买智慧，买真理。你用钱财服侍永生的上帝，让你的人生大不相同。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何等的眷顾我们。你在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，就是这个世界当中，你把祭坛赐给我们。透过你的祭坛，我们能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。我们晓得这世界所有的繁荣不过是埃及的假象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旷野的死寂和荒芜。但是主啊，我们却不是属世界的人，我们乃是属神的人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真的是把这个祭坛摆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记得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我们是真理的见证人，我们是高举基督的人，我们是侍奉上帝的人。主啊，求你就不断的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日日更新，不断成长。主，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听了这篇道以后，我们真的不是只是听过去就忘了，而是真的切实行出来，让我们的生命大不一样。求主加恩，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。